这天气还好啊。端午节啊，所以有因为家庭的关系有的不能来，但我们这期要来的哈、啊，反正要来，应该在夏天里面。为什么？多了一点障碍，多一些功德。最后菩萨就说：“哎呀，难得让他太顺利来，可惜啦、啊。让他塞车，啊，很生气，啊，忍耐下来，哎，你看又多了一个忍辱功德。本来想要来，啊、算了，哎呀，还是来吧。啊，六小时，啊，用了忍耐，啊，种种的思考，每一个挣扎都是一份功德。对，所以有时候看到你修得太顺利啊，佛菩萨都会稍微加点挑战。”因为他生气，你还是会来。那既然会来，为什么不让你多点冲击？每一个冲击多了一点磨练，是不是？哎，所以佛菩萨经常会出怪招，在适当的时候刺激你啊，对修行的限制啊，有一个更深刻的观察。所以明眼人呢、啊，在看世间事，经常跟凡夫在看世间不大一样。所以有时候我们在学，我看到有人啊，我这个居士来到道场，师傅，我最近怎么样怎么样？哎呀，我觉得怎么样怎么样？我一听到他在讲他倒霉事的时候，我内心一直怯怯高兴。为什么？此人的录音眼快出来了。为什么？那我说，哎，他怎么碰到很多倒霉事？我就说。就因为这样，他才懂得停住脚步去观察自己。所以有时候表面上跟你讲，哎呀，好辛苦哦，哎呦，好难过，对不对？其实内心是很高兴，得度因缘到了。看事情不必然一定随顺，当然我知道他苦，但不一定要枉把很多事情用成世间人的习惯思考。学佛应该知道。什么才是好？能顺着道业的最好，而不是以世间啊。我常跟学生讲，要选择一个顺道，但不一定要选择一个顺心啊。我们经常会选择顺心但不顺道，我们要选择顺道但不一定顺心啊。能顺心又顺道最难得。那如果顺心跟顺道很难平衡的话，应该选择顺道但不顺心。这个要有独特的一番见解的人才知道啊，怎么去过这个生活的艺术啊，这个佛法的之间要能活用啊。我们刚才有念到这个第九那个《十住平婆沙洲》里面谈到，云何名为念真佛？对，念真佛，他说。答曰：如无尽意菩萨经中说，念我三昧意，念真佛者，不以色，不以相，不以身，不以性，不以家，不以过去、未来、现在，不以五蕴、十二路、十八界，啊，不以见闻觉知，不以心念智，不以心用行，不以身灭处，不以取舍，不以意念分别。中间我有列掉，因为它很长啊。不住色，不住受想行识。不住眼色，不住眼视，不住耳声，不住耳视，不住鼻啊鼻腔，不住鼻视，不住舌味，不住舌视，不住身住，不住身视，不住意法，不住意识，不住一切言法，不起一切诸相，不生一切动念意想分别等，不生见闻觉知，随行一切正解脱相，心不相续，灭诸分别。过诸爱慧，坏诸阴相。好，中间有提到敬爱啊，离异即灭涅槃，是名如是相，名为念法。以空无相无念，不生啊，这个当然后来又讲念法了啊，那包括念佛，不生不灭，毕竟即灭，无不彼无是，如念佛一中说。你看念佛念法都一样。好，真念佛是什么？不以因生。色相，你看这个属于《金刚经》的道理一样。十住毗婆沙论谈了很多念佛法。好，简单来讲，不住音声，不住色相， 并不是要把音声拿掉。我们今天如果看电视，我们要看电视有鬼，我们要不要把电视砸掉？有一次我在国外的时候，有一群留学生在看《倩女幽魂》啊，那就说师傅师傅你来看，他说好可怕，我说这不是可怕吗？那有问题看，他说不会啊，就在这个影像的后面有摄影机，有导演，有场务，有很多后面很多人啊。那师傅像你这样看戏都无聊啊。我说你才无聊嘞，本来没这么好怕，你又真是怕。对，你看我们只要看电视的时候，我们如果不迷，有需要砸掉电视不需要。我们跟小孩子讲，我们跟小孩子讲圣诞老人的故事可不可以？那么当你在讲圣诞老人的故事的时候，你会不会执着圣诞老人？会。你不执着圣诞老人，难道就不讲圣诞老人的故事？不需要。电视迷是你在迷，你如果不迷电视，他爱得到你了。所以我们是啊，我们不执着电视，可以去借种之见电视的影像得到启发，可不可以？可以，但不能迷，对不对？没有。所以金刚经讲，不以音声求，不以色相见。当初我看到这一部经文，我就讲，不离音声，不离色相。结果其他经典真的有讲，不离音声，不离色相。再一次，觉跟迷不是色相，执着色相反而迷了。果定色相是断灭见。所以应该怎么样？如实了知音声色相的真实意，不要掉入表象的音声色相的执着。所以音声色相能让你觉悟，可以。啊，你掉入音声色相是你执着，并不是音声色相迷了你，是你自己迷进去。如果我们借着音声色相有所觉悟，音声色相是见法见如来，不是吗？所以音声色相也是入道因缘，音声色相也是你执着的因缘，就看你觉不觉悟。所以我们从念佛音声当中能了解世界无常不空，从念佛音声当中能一心归命弥陀，只音声非我所执，但音声能启发我的智慧。为什么音声不行？对，就像我看电视，我如果不迷，音声可以做很多节目启发我的智慧，但如果我迷到电视，那就是愚痴颠倒。所以音声色相没过失，迷则自迷啊，与音声无关。是好，我们前面不是讲吗？缘成时依他起缘啊，变起。我们真正的修行原理是在于众缘法当中能如实觉悟，能觉悟的是净土，不能觉悟的叫秽土，叫娑婆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为什么要讲说你不要执着音声，你不要，他这里面讲不是说这里面谈到不以这个音声时而摄像啊，不见闻觉知，因为我看到见闻觉知的颠倒嘛。是，所以真念佛的人用一个这个名相看起来好像很深很远，也就是说学佛的人学出了智慧。因为有没有普通的，就是自从我开始学佛以后，我不再以虚妄相生执着，这叫真念佛。所以念佛叫做念觉，绝不可说念佛念到连世间的真虚假相看不出来。所以这里面讲为什么不以音声，不以这些色相，不乃不见闻觉知，不以心意识，因为心意识见闻觉知都是众生妄想所生。念佛者能知道，我能观察，就像楞严经是不是有这种道理？楞严知道不执着见闻觉知，也不离见闻觉知，有没有道理？不执着见闻觉知，因为见闻觉知是众缘生法，以众生妄想心所生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不执着见闻觉知。我若知道见闻觉知是无自性法， 此法不可得，有什么要不要舍经文解释？不用嘛。我最常举例就是我们现在眼睛这样，我们把眼睛一压，是不是会双重眼？对。以后我们赚钱，我告诉你一个方法，你十块钱放着，你一压就两个，你就一个拿钱再压，你就整天压，你就不用上班，钱就很多了。你相不相信？当然不相信吧。还相信那我们前面讲那么多小时不知道是跟谁在讲的、哦、不可能。所以当我们眼睛一压，那个影钱变成双重影的时候，那个多出来那个你要不要去取它？要不要舍它？不要嘛，因为它又不是真的，真的才要舍嘛，假的怎么舍？所以不取不舍。这所以说因为我知道它是眼睛的问题，不是钱多一个，所以也了解圆觉经也是这么讲。所以学佛人到最后就变成不以因生自相，不以经文解释，不以世间凡夫的妄想再继续攀缘说佛，不是就真念佛吗？不再顺着自己的习气，不再顺着世间的那种颠倒的价值观，人家说好我也应该说，然后在念佛当中还要跟人家比高比低比大比小比美比丑，那这个是你顺着你的见闻觉知在执着。我知道世间相对有这样的高低美丑大小，但都是依众生妄想所生。我如此知道这因缘，众生会这样分别，我随顺众生分别，但我不执着。我不会断灭而不知道说人家红灯绿灯不分，我知道红灯绿灯，但我不会执着这个东西没有定然的意思，没有绝对的东西，是不是？一般我们这样代表什么？否定嘛，对不对？但有些国家这样叫肯定哦，这样叫否定哦。所以到那个国家先要弄清楚哦。难道你要不要来一万块？他就来给你一万。你说不要，那不要怎么还来？你说要啊，我说不要啊。你越咬他就越给你一万，不要不要一万，不要一万，不要一万。那你故意找我麻烦吗？我说不要，你还给我那么多。可是他说你一直说要啊，为什么？因为他点头摇头，刚好跟我们相反。我刚到日本的时候，就骑脚踏车。我说，哎，日本不是很守法吗？怎么都是逆向行驶？结果是我逆向行驶，因为我靠右边，他们靠左边。结果他们一靠左边，就跟我靠右边走一样。我说。一个逆向行驶已经过问了，他妈一百多逆向行驶，结果完全是对我自己说，还没弄清楚，所以左右边有没有绝对？待缘生法，对不对？所以了解这道理，我们就很自然。像我们现在靠左靠右边习惯了，到靠左边国家开车很危险啊！为什么？不自在，不自在，习惯了，习性。所以真念佛人在念佛当中，慢慢有一种自觉心出来。所以念佛是念觉，很多经典都这么讲。所以当我们在念佛的时候，我刚才一路上从早上这样谈，我就说，我们一定要对身受心法世间的东西多点冷静思维。我们不随见闻觉知，不再随着习性在生活，应该是用佛法来抉择。虽然用佛法抉择当中难免有执着。但这个执着可以慢慢以妄止妄，对不对？你这个时候你看莲花觉，当你念佛还没成就往生净土的时候，你已经感受到念佛的功德了。为什么？你再也不被世间的这些琐碎的知见妄想价值观所左右了。莲花觉，你现在慢慢成就一个自由人，叫自在。自在就是。自己在，不要靠别人在。那自己又没有，所以说把自己放下最自在，因为找不到那个我。自己在最自在，靠别人在不自在。那我呢？我都找不到，所以真正自在就是放下我执的人最自在。是。那我们现在这个也要那个也要，这样我们现在休息。我常经常在跟我的学生讲，现在如果要闭关啊。要去行脚，以我们现在的关爱大概用货柜车。第二，我们光棉被有， 春悲欢夏悲冬悲秋悲，一五有这样一道一道一道一道，然后就是万金油万一万一万一万一，就一大串的药。对，你像玄奘大师光扛这个，他早就在沙漠淹死，对不对？累死他的徒弟，因为扛那么多，这也怪那也怪，生活不能填补，为什么？生活需要执着，生命已经串在其他的事情上抓紧了。所以少他不自在，少他不自在。所以你不要以为你现在很自在，是因为重因缘和合，所以你现在很自在。哪天一个因缘拔掉，拔掉你就开始不自在。真正的自在是怎么样？不系缚在上面，有可以没有，无碍。所以真正的修行为什么少欲知足，生活越来越简单？为什么？这个东西医生我不得不不得不有的话，我方便有。但我不养成对他的习惯，我不让世界的东西驾驭着我，我的生活回归在简单到随便一个东西盘起回来就可以用完。反正要这个要这个要这个要这个，你看一个人为了要成就修行，要这么多因缘才用功，你说你有多少条件一直维持这些因缘让你好用功？所以东西一动心就随转，一随转就不自在，就散乱挂。为什么？一时间多爱着故啊。所以对生活习惯在那里要到最后发觉了，你像我们现在都把环境弄得很好很好很好，就像以前我一个同学，因为要考试，要隔天要期中考，他就准备熬夜，就去买面包、果汁。妈妈还买课服，那时候课服买一买，就准备熬夜，结果他就读没多久之后，还是先把它吃了，吃了先睡一下，啊，然后准备起来冲，结果就不在寝室了，就跑到教室桌子并起来就在那里睡，睡到早上去考试他还在睡。比平常吃的多，用的多，睡得多，而且又睡在教室，我起来了，哎呦，我都没有读。像我们现在，空调也准备好了，咖啡也准备好了，蒲团也做好了，什么都好，盖腿巾什么都有，你做好睡觉。什么都有，就是道具没有，太啰嗦，太多了。没这个不行，没那个不行，没那个不行，你怎么修？为什么一世间不能观其虚伪无主？然后就多生爱着，一旦多生爱着，境界跟你合一，然后以后你没他就不得自在，叫随转，随他转。所以我在念佛的人，要不从这个真实当中离开生觉悟，看到世间希望下，这才叫真念佛啊。是念佛就通，所以一个人当他如此用佛法的道理，形成了对念佛的那一份真实慧命，这时候你发觉所有说这真一句佛号，这一句佛号是什么？功德圆具。这时候你能走到哪里都不需要嘴巴念佛，就是心心念念，即便我们走在这个世界里面，就知道这里起高楼。就算世间刹那之间看似美好，但终归无常。人来人往，人就这样来来去去，终归有一法能久住啊。所以随时走到那里，对世间都无忧无碍心，但求一心求生净土。你看，都念我有用吧？舒服的很啊，心都随时安住啊。行住坐卧当中，就好像说你走在粪堆当中。一时爬不出来，但其实念念都很可爱了，不可爱，连个回顾都不会回顾，时时在想说有机会马上出，对不对？就像偶尔有一个比较干净的，再怎么干净依然污秽，从以这种相对干净的污秽处啊，不生爱着，就是这样。这种正念力，今天就是正念魔，对不对？从现前连机法里面的观察里面。我们讲的不是身，就是用最实际我们身心感受得到的地方去观察的。 所以这个念头不一定要是声音一个接一个，而是从内心里面深刻的决定，念念不舍的，是吧？自心信乐，自心信乐，他有没有自心嘴巴念？没有啊，是信乐。这个自心信乐一旦有，一心不乱就跟着生。所以这个就是由这一份心不断在文法决定出来，这个非常重要啊。好，那这个接着我们再谈啊，这个第十项里面啊，这个同一个道理，我想我们念一下啊，刚才我们都有点有讲过了啊，这个就是大士那毗达摩扎提论里面讲。如云何菩萨依于劫地方便修学正无所得，为诸菩萨以善积起福德智慧二种资粮矣，过一大无数大劫矣，闻随顺通达真如，弃经等法如理作义，发三摩地依地啊依此定心，思为定中所知影像，观此影像不易定心，依此影像舍外境想，为定观察自想影像啊。这里面当然是讲初地以上的啊，但我们现在原理，因为后头都同样原理，所以我们即便我们要讲说，其实你看啊，他观我们的影像就是那个为定观察自想影像啊，依此影像舍外境想。所以你看啊，我正常讲，我们假如现在，再说我们最近刚讲完那些比丘经，那些比丘包括，这个，罗诃罗，都在说法当中误入我佛法的，就是那些比丘在跟人家说法的时候，对方证出我自己也证出，你有意思吗？自己证出我，别人证出，都同样证出我。说法的跟听法的同时证出我。所以为什么我们在这个说法当中啊，我们你看，我们这个影像在生的时候，比如说我们现在如果做法会，我们观察普贤菩萨正六牙白象下来，你在观想的时候会不会感动？你如果自己觉得那是假的，所以不会感到。但如果你的方法对，观念对，自己观想的那个六牙白象下来，自己观想自己感到。为什么？唯心所造。你看，自己说的话，自己启发自己，赞助我，有没有感到？因为如果我们了解法界相的道理的时候，虽然观想是我观想，但此法不离法身，虽借我心生，此法不离菩萨法身，所以我做如此观察，我也能起如此感动。问题是你要对这个法有升起足够的那种认知力量。所以你看哦，我们有时候自己啊，我以前啊，因为有时候读书的时候，旁边有些学生啊，晚上不睡觉，一直讲话很吵。我们在外面吃饭，我自己啊，我们也不会真的伤害人，我自己就想象我爬到屋顶，然后点燃一串鞭炮，丢到他房间，咣咣咣咣咣咣，啊，然后看他们的鸡飞狗跳。那其实我没丢，不过一想完就觉得好舒服。但那时候还有这种无烦恼心嘛，对不对？就是说，光想自己就舒服，对不对？至少出一口怨气，其实还没有了啊。可是就是光这样想，我们一直做梦也是如此嘛。所以我们日有所思，日有所思，夜有所梦，这个梦境是不是也牵绊着梦中人呢？一样的道理。所以，当我们对这个影像做了一个恰当的思维，自己起那个内功观想的时候，心就会安住在这个相上。有时候我们自己打妄想，一直想，一直想，这个妄想牵着我们心一直走，是不是这样？ 但问题这个想必须要你信受得了，信受得了。所以有的人在做修行的当中起观想，一观想的时候，虽是内心所起观想，但也同样感受到那个法的威力。所以你看到他这里讲说，唯定观察自想影像，而且因为观这个影像还怎么样，依止影像舍坏境想，他能心能专注，可以专注。所以这里面内涵啊，一定要是这样。而时菩萨了知诸法唯自心故，内住其心，知一切种所取，一切种所取境界皆无所有，所取无故，一切能取亦非真实，故次了知能取回有。因为他现在所观的他知道，当然这是后头的话，我们这里重点不在谈这里，但其实也是这样。他说他先起观，然后起观的同时又心专注，心专注之后又观察知道所起的境不离开自己的心，既然所起的境不离开你的心，那能起的心，因为这个所起境啊，也不离开能起心，所以所起心不可能起心不可得，这知道一切法不可得。那这是这个道理。那我现在重点要讲的就是，其实我们所生的影像啊，都是怎么样，都由内心生的。我们在第二项、第十一项我们不谈，我们谈第十二项，因为它是一个注解的啊。那就用解释密经讲说，善男子，我说事所缘为事所现故啊。世尊，若彼所其影像即于此心无有异者，云何此心还见此心呢？这个回事讲说，其实你今天在打坐的时候，你在休息的时候，你有看到一个所观境，这个所观境其实跟你的心有没有差别？没差别。他说没差别，怎么会云何此心还见此心啊？怎么会自己心看自己心啊？他说其实也不是自己心看自己心。那这个道理要讲很多了，不过我们讲说善男子，此尊无有少法能见少法，竟没有一个能见所见，是自己。就像我们睡觉的时候，我们做梦的时候，我们眼睛看到墙壁，是不是真有眼睛看到真的墙？没有吧。我们睡觉的时候做梦，我们梦到自己看到墙壁，是不是真的眼睛看到真的墙？没有。是不是能见的眼睛跟所见的墙，是不是都是梦中的人自己想出来的？没错，是这个道理。他说无有少法能见少法，然即此心如是生死，即有如是影像显现啊，有这个像影像啊。这个如是啊，此心生死相似有异，三摩地所起影像显现，就是说你身心生起来好像有彼此客观的彼此样，但其实不是。世尊，若诸有情自信而出，有些愚痴众生执着自信的啊，缘色等心所起影像，彼以此心亦无异也。善男子，亦无有异。就算执着的颠倒凡夫见到影像，也都不是客观存在的，都是自心所现。而诸愚夫由颠倒觉与诸影像不能如此知为自是，做颠倒解，以为有一个客观所见。好啊，我这个道理我们大概讲一下，因为再继续讲啊，大家会迷糊掉了。那这里面讲是什么？我们现在打坐，我们念佛，我们都以为在念外面的佛，阿弥陀阿弥陀阿弥陀。其实这个念佛的亲不亲切，跟你念佛的观认知不好有关系。你以为你在念客观的，其实你在念的也是自心所现的所缘境。所以我们如果怎么样，我们早上也提到，如果我们念佛对佛法越亲切的时候，我们这个相同样是佛号，同样是佛号，但亲切的不一样，感觉会离我们亲切，所以那个一旦亲切，他在抓你的心就能满足。所以我们不知道，我都以为说，你也现在很多人那种事实的会说，只要一心念佛就好了，阿弥陀阿弥陀啊，你念的是四字对不对？我闭上眼睛念的四字，你闭上眼睛念四字，内容有没有一样？不一样，因为啥？ 你一个贫乏的心献不出一个丰富的所愿经，你献不出来。所以他们都没有考虑到这一点，只要一直念佛念不下去了。你必须要从种种开示当中让他的内心有个认识，心开意解，这时候他内心的影像就会什么丰富了。这个内心的影像丰富，心就会相对能安住了。所以不往这边去累积，强安住在音声佛号上，结果怎么走，走到最后很多人念佛念念到最后就问说念得怎么样，都不好意思说。我想讲到我们自己生命少一点，好好，你看他坏心都被虐待差不多了。有人一天都念十万声，好不好？好，看你不好。为什么？看人，有的人念到一个心中不见了，他还在勉强。其实他念到心已经退了。但有的人可以，因为他条件具足，可以。所以不能一概而论哦。哦，有的人说啊，我们现在开始念十万声，每天就念到最后啊，你们继续念，我刚好有事，一个溜了，下一个啊，我刚好有事，溜光了，就是那一个。那他自己说，还好他们溜了，我现在可以不用念了，因为快受不了了。那明明可是祖师大德的，祖师大德的条件不一样嘛，意乐心，你像哦，我们如果假如这一堆钱都是别人的书，这个钱是不是很讨厌？而且这一堆钱都是你的，你会不会很高兴？那都是钱啊，差在哪里？你的跟我的差怎么样一样的？当然不一样啊！所以别人呢，看他数钱那么高兴，怎么我数不高兴？因为那又不是你的，是你的当然数得高兴，不你的你就数不高兴，懂吗？这个内涵没有增加，只有在自己加强。所以很多人就直接在音声上，这个真的出错。好，那我们现在，那我们今天整个这样谈下来，我们有得到什么观点？整个佛法的理性，整个佛法这个念佛法门，其实是一个非常能三根准备，而且是收摄下根性到上根性都可以准备，而且它就是符合四谛的道理。但如果它符合四谛道理，我们是不是要符合四谛的修行来修？是。那所以说，当我们有这个道理回头来，我看似好像在讲四谛念佛，对不对？不是，道理弄懂以后，方法有了以后，你就开始怎么样？可以放心相信弥陀的愿力必然摄受我。为什么？弥陀的愿力随时在摄受我。当我在念佛的时候，我不再只是一个嘴巴念，我能发动对弥陀的那份功德力的信受，不一样哦。我们现在大家再没事的都相信佛，但为什么有时候就念一念心就会杂乱？因为你没有完全相信。好，了解这个道理以后，我们尽可能更了解佛的功德，由佛的功德如来意，如来正法，让我心完全依止他，这时候我升起极大的皈依的心。为什么这个皈依跟你之前的皈依是不是不一样？为什么？因为已经有更深刻真实的内涵作为你所依止的。比如说我之前我跟你讲嘛，你相信他但不全然相信他，如果透过跟他相处经常跟他互动了解以后，我深信不疑，那时候你跟他交往是不是完全不一样？是之前表面上说你们两个都很好，但其实好当中还是有保留。但现在因为我跟他熟悉，我真深信他的功德，我这个心有没有保留？就没保留。这个没保留，心一旦决定了就很容易心动，是。所以我们必须要真正了解念佛的原理。从我们现在几个原则，我们既然想求生净土，就不应该对说佛有更多的虚假的什么执着，对不对？我们对佛有更深的了解，我们更无保留的信受，就叫信任。所以你不需透过这个了解的时候，你念佛的时候 我很少，我不是只是讲说，我们看到很多人念佛，到临终都是怎么样？有人做临终规划就跟我讲，他说，不管谁，临终都是求生的，求什么生？求继续生说佛，都是这样想的。你看啊、哦，平常讲大话，临终几乎都是希望，假如能多延一天就多延一天，不是主动求生进来，求生是希望赶快，对不对？好、哦，你这个房子要塌了，你是不是赶快要怎么样？先住好了，对不对？你现在在监狱当中，是不是希望赶快出狱，对不对？这才叫求生。但我们现在是怎样？弄香了，表面上好像很虔诚，但实际上却又很希望留在这。我们最近不是有很多人，哦，因为有人一直问我说，2012到底有没有世界末日的？请问有没有？你们要世界末日，我告诉你，有人讲这种话，当然我们我弟子不要打赌了哈。但这次特别开学，你跟他赌，赌财产全部。如果今年世界末日，我的财产全部给你；如果没有世界末日，你的财产给我，你一定赢。为什么？因为世界末日给他也没差。世界不是末日，你给我我有用啊。所以我说这些人啊，对不对？讲说，那讲说，我们应该这个世界会有哪些乱象，怎么样，怎么样，怎么样？所以我准备粮食。我说，如果你求生净土的，来管他粮食。求生净土的是什么？念念无常，不是今年2012，念念年年2012，时时2012，都是念念无常，随时准备求生净土，哪去挂碍世界末日呢？那不是世界有问题吗？对不对？我们人生被关怀是随时的，哪是一定要2012？念念无常不是就是佛弟子该有的，而且是什么？无常来，随缘往生，那不就是我的世间因缘已尽，求生净土的因缘现前，不是该这么念头吗？结果现在被弄颠倒了，一直在危言耸听讲2012，讲的又是要你好守住你的生命。这些呢，然后再赶快念佛，看能不能改变这个世界。如果能改变，佛当初释迦族就不会死灭掉了。这些颠倒见你不要，随时意念怎么样？随时无常，随时怎么样？欢喜接受无常。为什么？我讲过无常经，什么叫无常？无常不是被逼到不得已去接受无常。我们观无常，有的人观无常观得不清净之后，会觉得很忧伤。世间可爱吧，在无常当中都不见。真正的无常不会，真正的无常要你放下的是什么？放下的是你不曾真正拥有过，却会影响你轮回的，知道吗？我们现在放下来，这种关于无常以后，我们割舍一切所爱。其实这些所爱是不是真正拥有过？我告诉你，都不是真正拥有过。只以为你的妄，你因为你的妄想，只以为有，以此这个爱执着而生，求不得爱别离厌憎会的苦，五蕴之甚苦，让你空守一辈子，到最后还必归无常。所以了解无常的时候，我大方放下什么？放下那个我不曾真正拥有过的，我放下这些执着，反而让我内心得到自由。像我们现在很多人都，我们讲会讲临终的时候怎么样？就像我这里，假设我这一杯水喝完，应该怎么样？放下，对不对？结果我就喝了，就抱着，然后看到另外一杯，是吧？丢丢丢篮球丢，啊，我手满的啊！我唯一的方向是什么？放下，对不对？一放下，我是不是可以拿？用完就放。我没有拥有，岂可拥有一切？你拥有一个，什么都不是你的。很多人到临终的时候，不能观无常，观什么？使一切因缘，但是障缘而生，随时生灭。 我为什么对此生命一年留恋不舍，而障碍我自由的心去选择一个好的未来？众生临终经常遇事，守着那个不，就是我讲的，你放下又放不下，放不下，你看你自己，你也提不起为什么不放，你放不下只会障碍你的未来。这就是平常的抉择没做到。平常抉择做到的时候，我们是一个积极求生的，是欢喜的，是期待的，所以不会在临终里面总是希望自己生命能再延续。我们不会自杀，我们不会去做那个把生命否定掉的东西，我们就是利用这个生命当作法器修行。我们在乎的是能不能成就这份道念，而不是生命的无谓的延长。但你们很多观念都没有形成，所以很多人不管有的人修佛多久，临终的时候往往求的都是求生在娑婆。你看，很少看到，所以我上课经常讲，以后我希望在座能出一位这样的人才。我们现在每次如果人家临终啊，不管他功夫好不好，我们都很严肃，对不对？你为什么？因为不提醒。如果你把他们的往生极乐，应该是吉祥嘛，我们就很高兴。哎呦，你又走了，那你会躺着的，这拍谁呀？我要老了，赶紧到尽头，弄起来。你表兄他当官行不行？你也拍谁？对吧？你们很不好意思，绝对不是说来的人讲说，哎呀，你倒霉，你先走。那个躺着说，我不要倒霉，我只要我先走。他说大家都很严肃，不是办喜事。这办喜事的人应该怎么讲？说，哎呦，你怎么可以先走？躺着人就说，对不起，你们业障重，我比较业障轻，我先走。应该是这种欢喜嘛，因为极乐净土啊，黄金故地啊。像我们现在也很重视黄金有没有涨，就不想到黄金极乐世界，到处都黄金的，很莫名其妙啊。所以很少人讲，所以我希望以后在座的应该念我念到什么程度，很多人就很严肃的。我们都祝愿你就把钱捏大车上笑下笑下笑下第一句不要紧张，这是喜事啊，我都没怪你怪着呢，那某某人去放鞭炮，哎，那你去买蛋糕，哎，那个你不要死，不是死是生，你怎么怕死呢？我现在一生命完了，我是生，你怎么老是想死呢？不是，是生，是求生。所以说，因为我生到那边，那边会帮我办蛋糕，可是我喜欢吃这边的鲜乳。我很少看到活弟子的这些洒脱，每次都赞叹净土功德，谁拿到？为什么？一路上观念颠颠倒倒，是是非非，怪不得不会有这种人出来。是。我们要出个真人物啊，是不是？所以以后我们应该怎样？哎，我们现在有一个老太太，她就这样，那个她在一个道场啊，她道场哎过年要落成新盖的，结果她就跟那个老住持讲啊，她说我过年我要回家啊，我就不再来供求了。他说你怎么可以不再来？因为好不容易盖这一栋，就是要让你念我。他说是啊，非常感谢啊，不过我要回我们老家啊，所以我就不来了。原来他是预知事实，所以过完年他就走，他衣服整理好，每个孩子绣好，然后自己穿好，然后洗完澡穿好衣服躺下去走了。我们另外还有一个，我们也有一个他那个老太太啊，过来老比丘尼，因为他不大识字，但很用心念佛，他只有守一条戒，不能白吃三宝的饭，就守这条，所以他很用心付出，很用心付出就念佛。他念到有一次，他家人亲人跟我讲，因为他看到很多。大家念得很颠倒啊！他说：“我那个亲戚啊，那个两大妹啊，他今晚不是偶尔了，他没学我，他只是看到说有的人功夫不是很好吗？怎么没有我们那个阿静那么自在？”那个阿静就讲说，跟他的常住讲说：“ 我哪时候哈、哦、晚上灯没关，就是我走了。好，那因为我怕你们会怕，所以我事先会开灯。哪有要死还能事先想好开完灯他躺着去死的？当然要预知死之啊。结果他有一次他们到场，哎，晚上灯没关，去看躺好好的往生。很多高人呢、啊，我们最近有一个居士也是，他癌症的时候开始学，学到最后那个境界怎么样？临前一天晚上还很痛，那我们那个法师就跟他谈，他说没问题，我坚持一定要往生，很痛，但他不退这个道心。隔天早上，家人在帮他助念的时候，家人只是跟着助念，跟家人也不是真正学佛，不过就是开始接触的，就是随处因缘帮他助念。念到一半的时候，他就讲说：“啊，有没有相机啊？”他说：“嗯，用相机干什么？”阿弥陀佛来啊！那没相机啊，说：“哎，好可惜哦！”啊，哎，大家起来，这样不礼貌。那就没看到，那他就看到阿弥陀佛。你看他还能跟你们对话，你跟他讲说没相机啊，好可惜，大家起来，那没礼貌。他看到阿弥陀佛很庄严的这样来，结果就往生了。往生很吉祥，所以他们家人都不会哭，自然不会哭。所以到最后很多亲戚去那边跟他们安慰的，都被他们安慰回去。一去看的人回来，那是相当人心的。叫我们去安慰他，怎么他安慰我们？是您到西洋，你就到西洋。他们都不会伤心，很吉祥。结果就在头七的时候，他们家里有一个念地藏，叫阿弥陀经，念一念，他念完说：“哎呦，经呢？”为什么？在他往生之前啊，他有一次就讲说出净土的相，说出净土的境界。那他们讲说啊，这个病人重在妄想，所以呢，刻意留意他其从行数这些描述，用这种爱心很短啊。结果他开始诵经的时候，因为他以前没诵过，他以为他在妄想，原来他临终前的前几天早就有说出这些境界。说原来真的阿弥陀经的境界，那个他后面几天就已经说出来了。多久？癌症开始念佛才多久时间，就能这样看，对不对？所以有人到那时候根本没有恐怖，他就有欢喜的。所以我们每个人最死的时候，乌龟脱壳啊，没有那么多乌龟。最深深强烈爱着的人就像乌龟脱壳，但如果是亲近善念相应，叫安乐死。所以不是每个人苦的，是善心相应叫安乐死，善根相应叫安乐死，不是每个人乌龟脱壳的。凡是对深深极大爱着的人，你会看到这地水火风身体从眼耳鼻舌身体陆续分坏的时候，他会生恐怖心。但一个向来对身体就有一种割舍的心的人，他不会，他反而看到的是一个变化性的。所以我说念佛的念珠很丰富，是不是？好吧，这个六个小时，这个就像文法，身心经常无名相应，烦恼相应。透过六个小时，大家不断在这篇串习当中，也许听过就忘了。但你看，我们这六个小时要打妄想也不容易哦，对不对？你们稍微打妄想，就会听不到下句话了。所以这六小时是有点像修禅定，所以有像我们在念一念，哦，对，时间过了，时间过了，因为我连我说话的时间都一下一下一下一下。我们念念当中虽然都是声音，但声音都灌在同一个法上，这个念念都在法相应。所以这一天里面，大家也是一个虚修成长是善法的一个很好的目标，对不对？六个小时念念当中，如果都升起意乐欢喜心，功德无量。好，今天大家有什么感到吗？有感到吗？ 其实法师讲法，它这个事实上是很深的法，但是呢，深入浅出。人家讲说，话在深浅，受用就是良缘。所以说，法师啊，教我们说念佛要往生，以后我们上课的时候，不能老是在等学生啊，大家要早一点来，知道不知道啊？啊，我们今天啊，非常的感恩法师，我们希望法师以后有机会啊，一定要再拨时间给我们，你们说好不好？
好。
好，我们做个回向啊。